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亲爱的共犯》。亲爱的共犯是作家陈雪在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。故事的一开始，陈雪就带领我们仔细凝视那栋耸立在夕阳余晖下的白色楼房。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，弧形的露台，宽敞的庭院和大片的落地窗，里面住了祖孙三代的家人。这栋楼房几乎呈现了一个家最具体也最美好的形象。但是真的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完美吗？从一件绑架撕票案为起点，负责侦办这个案件的女性刑警周小勇踏入了白楼，也掀开这栋豪宅里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一家人在生活里针锋相对，只为了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家里面拥有更踏实的立足之地。但当这样的日常被突如其来的绑票案所打破，各自怀抱的心事和过往也就难堪地暴露出来。周小勇尝试从大家的话语里面挖掘线索，在聆听和诉说的过程中，他逐渐接近真相，真相却让人难以直视。为了让这本角色众多、视角不断切换的作品拥有最精彩的声音诠释，静好听主播张怡庆发挥了他对于人物个性精准掌握的能力。就算是只出场一个章节的邻居街坊或开车的司机，怡庆都能运用声音表现出立体而且让听众印象深刻的性格，也大大提升了亲爱的共犯有声书的可听性。最后回到书里面不断询问的，到底什么是家呢？住在同一栋楼却彼此冷漠的人们，会比虽然分离但却互相牵挂的人们更有资格称之为家人吗？而如同书名《亲爱的共犯》那样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人愿意为了你成为共犯呢？我想这是陈雪透过这本书希望能够告诉我们的吧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张怡庆所诠释的《亲爱的共犯》。
亲爱的共犯，作者陈雪，静文学出版，由张怡庆为你读书。周小勇离开警局，刘永龙的话还在他耳中回荡，他心里懊悔不已。当初看见崔慕云的第一印象是准确的，他那时觉得崔慕云长得美丽，却有种苦命的感觉，一股说不上来的怜惜感从他心里窜生。他那时应该听从自己的直觉，却碍于争分夺秒的绑架案片刻不能稍缓。这几天也是忙着调查张振东周边交往的人，然后查到他哥哥张振海有嫌疑，一路追线索，却又追回了张家人，秘密应该都藏在白楼里。这次周小勇再回到白楼，所见到的就不只是豪门的恩怨，还感觉到这个家族那种努力只保护自己人的强大意志。不论是张振海对他弟弟的妒恨或猜疑，或者是张大安对于家丑的隐匿，更可怕的还是发生在崔慕云身上的暴力行为。他想起崔慕云手臂上的护具，那肯定是骨折之类的伤害， 他心中感到彻骨的疼痛。周小勇再度上门约谈，他对崔慕云说：你上次说八月住院是因为跌倒受伤，但我们已经查出你是因为被张振东家暴受伤才住院，看来他也不是第一次打你吧。崔慕云思考了一下，然后才点点头。周小勇又说：我知道你以前认为被丈夫打的事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，也不能帮助到自己，但是你不说的话会让自己更受伤，我劝你还是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，我们才能帮助你。你放心，只要真的查到事证，警方会保护你的。崔慕云又点点头，然后缓缓开口，说起第一次被丈夫打的那天早晨。那是张家寻常的一日，全家人7:30一到就得到一楼餐厅集合，一起围坐吃早餐。挑高的餐厅里，左边一张长桌摆满中西各式餐点，烧饼、油条、豆浆，稀饭、煎蛋、酱瓜，吐司、火腿、起司、欧姆蛋。一旁吧台上的透明壶里装着牛奶，咖啡机旁有各种风味的咖啡胶囊、现榨的柳橙汁，还有管家刚做出来的精力汤。豆浆也是自家做的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一出生管家就会送上。有时还会为了小孩特制松饼，或者大人兴致来了就煎个葱抓饼，做个馒头包子，甚或墨西哥卷饼。管家厨艺了得，主人要求严格，连早餐都得变化万千。餐桌是长方形，12张高背餐椅整齐排列，按照辈分逐一列坐。管家与保姆分立桌边，帮忙张罗食物上桌。无论家中有谁，只要在家就得起床吃早餐，这是张大安的规定。早餐全家人要聚在一起，家业才能永续。往日的用餐时刻，窗外的晨光透进屋内，即使大白天，屋里的水晶灯也点得亮晃晃的。灯光下的杯盘反映出瓷器的光泽，刀叉敲击杯盘的声响，众人刻意压低的咀嚼声，顶级扬声器里传来悠扬的古典音乐。这就是白楼张家一天的开始，但看似优雅平静的用餐时间时常暗潮起伏。那天张振东刚拿起面包咬了两口，就惹毛了张大安，问他为何拖到快8点才下楼，接着指责他头发凌乱，睡眼惺忪。
最近做什么大事业要弄到那么晚？又是去酒店应酬吧？我们张家不上酒店你不知道吗？
张大安声音响亮，张振东低头不说话。崔慕云怯怯地说：
振东昨晚有应酬，是我早上没叫他起床，想说让他多睡一点。
张大安继续教训：
振海昨天才刚从美国回来，还有时差呢，也没有迟到啊。什么叫家规？家规就是没有例外。
张大安骂完，开始动筷子，大家也纷纷拿起餐具了。气氛凝重，众人吃食的动作特别小心，连呼吸声也尽量轻微。压抑气氛底下，大嫂周雨嫣开口了：
小雨也该会讲话了吧，都2岁半了，只会咿咿呀呀的，
这不正常。
慕云啊，你有没有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啊？我们堂堂可是1岁就会讲话，2岁就会背唐诗了。
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堂堂是天才。
张振东忍不住回嘴：
大器晚成嘛，像振海大学也是读私立学校，到了硕士班才开窍。只是浩宇这样半句话都不会讲，连爸爸妈妈都还不会叫，什么时候才会开口叫爷爷呢？这孩子是不是有自闭症啊？
周雨嫣又开口：
不要诅咒小雨，我的孩子我自己教。
张振东低声抗议：
有认真教的话，孩子不是早就该会讲话了吗？
张大安严肃开口：
是不是应该带去医院检查一下？说不定头脑有什么毛病。
周雨嫣继续追问：
崔慕云的头则低得不能再低了。
小孩子学讲话，每个人快慢不一样，不用太着急。浩宇身体健康，性格又活泼，健康聪明最重要。我看他没多久就会吵得大家都受不了了。
婆婆陈婉玲出面缓颊，
但是两岁半真的太晚了，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。
大哥张振海说，
我会带孩子去看医生，谢谢大哥关心。
张振东低声说道，
我们浩宇最可爱了，赶快会叫爷爷，爷爷包个大红包给你。
张大安笑笑地说，
慕云啊，辛苦你了，咱们家浩宇都亏你照顾了，等浩宇学会讲话，我要开桌庆祝。
张大安话中有话，语气虽然平和，却让人感到压力。他说完，朝大家点点头，暗示大家继续吃饭。话题转到了公司业务，张振海与张大安讨论着。张振东不在自家公司上班，话题与他无关，但他显然坐不住了，频频检查手机。张大安看见了，轻咳了两声暗示。张振东收起了手机。张家的规矩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全家一起吃早饭是最重要的事。吃完饭，各自去上班、上学、做事，象征着好的开始。大家把早餐吃完，立刻作鸟兽散，回到自己的楼层。唯有崔慕云陪着管家陈嫂一起收拾碗盘，这是婆婆给她的任务。管家做家事，要她在旁边盯着。说是盯着，但崔慕云觉得不好意思，总不能只插着手在一旁看，也该帮点忙。因为婆婆有洁癖，怕管家打理家务有疏懒，所以崔慕云虽是全职母亲，却忙得不得了。大大小小的事她都得经手，管家买菜要记账，管家做饭要查看，管家洗衣服要注意分类，管家扫地她得用手逐一检查。公公尤其在意管家做饭这件事，真是从头到尾他都得盯着。有钱人怕人下毒，崔慕云心想，老管家离开后，陈嫂接手还不到三年，所以公婆信不过。但公公几乎谁都不信任，他至今仍有用银筷子吃饭的旧习。崔慕云刚进张家时非常不适应，过了这几年，规矩越来越多，简直应接不暇。儿子浩宇两岁半还不会讲话，崔慕云并不担心，他带他去医院检查过，各方面都没问题，只是缺乏说话的动机，要加以诱导。崔慕云想着，果然还是自己的错，没有好好教导他，才让孩子发展的那么慢。他想着该送孩子去上幼稚园了，自己太寡言，或许也让小孩遗传的沉静，但这屋子那么大，却没有可以讲话的人，怎能不沉静？忙完后，回到四楼住家，客厅一片狼藉，碗盘碎了一地。他知道是刚才饭桌上一席话刺伤了张振东，但他们与大哥大嫂之间的攻防早就是常态，只要不回嘴，乖乖挨骂就没事了。但今天他却反应得那么激烈，可能被摔东西的声音吓着。浩宇坐在沙发上哭，他赶忙想去安慰，却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脚，跌了一跤。他回神，才发现是张振东伸脚绊了他，他吓了一跳。张振东凑过来，他以为他要扶起他，没想到他一巴掌就打过来了，他忍不住大叫。随着崔慕云的喊叫声，一直不会说话的儿子在一旁喊了，
妈妈。
一向不会说话的浩宇喊了妈妈，使得张振东忘却了刚才的暴怒，转身想去抱起浩宇，但小孩畏惧父亲，反而跑去拉住了崔慕云的手，又再喊了几声，
妈妈，妈妈，爸爸。
这话使得张振东从愤怒中惊醒，发现自己打了崔慕云，而崔慕云也从被掌掴的震惊里回过神来，脸颊还热辣辣的痛着。
但这不是他第一次动粗了。崔慕云说自己脑中有个字幕似的出现这句话。怎么会？他为什么打我？刚才上楼时，自己不是感到害怕吗？不是早就有预感张振东会生气吗？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